感謝主俾我哋今日神祝福嘅聖日，都帶領我哋有機會嚟到主你嘅殿。今日都歡迎我哋有嚟香港嚟到嘅，有 Josie， 有 Amy 同埋佢嘅女兒 Carmen， 請你哋都起立，我哋歡迎你。首先有兩件事情的宣布。第一，有關我們西五十七街新堂興建經過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們的職司和室內設計師都是將我們收集到的所有的意見各方面整理過，亦都我們多番和一些建築的團隊，包括啲工程師，已經是去到差不多最後階段，準備可以入那個建築許可證的了。那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的這個 development permit 已經收到了，那現在是下一個的步驟，就是入這個 building permit。 我們會在3月29號星期六，3月29號星期六上午10點半到12點半鐘，我們是有一個的聚會，在我們副堂由我們的職司和室內設計師都是將最新的圖紙設計各方面都跟大家去有一個分享，也都趁著這個機會都是再收集埋最後的意見整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準備去入这个的 building permit 的申请的。请大家都是可以尽量抽时间来到3月29号上午10点半钟在我们副堂。另外我们也都来紧很快到 Easter 了，复活节在4月份。我们有个的Food Bank Donation 的運動，是如果你們是有一些的食物是可以捐出來的話，你可以在由現在開始接下來幾個禮拜去到4月16號將你的帶回來的罐頭啊，一些的即是不會腐爛的食物呢，可以放在我們庫堂入口的位置的。那詳情呢，我們會有一個的 poster 可以大家看，聯絡可以找 Esther 和 Moses 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聖經是來自以斯帖記的，請看452頁，舊約452頁，以斯帖記第四章，我們由第12節開始讀。十二節，452頁，穆底改得到以斯帖消息，就托人警告他說，你不要幻想以為你在皇宮就比其他的猶太人安全，你們此時不講話，上天自會幫助猶太人，他們會得救，免而你必死，你的家族亦会灭亡，又怎知你得到皇后的位，不是为今日的机会呢？以斯帖托人转告穆底改话，你去召集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叫他们为我禁食祷告三日三夜，不飲不食，我和我的宮女亦照這樣做，然後我就去見王，雖然違法我仍要去，若我這樣做不免一死，我亦若我這樣做不免一死，我亦情願。於是穆底改離開，照以斯帖要求的話去辦。 今日我哋会围绕思想嘅主题，就话当我哋沉默唔再系我哋嘅选择嘅时候，我哋应该系点样做呢？喺上两个星期有机会同大家分享过有关我哋面对一啲不实嘅指控、别人嘅逼迫，或者一啲嘅好多叫做刻意嘅攻击嘅时候，我哋学习到从耶稣佢点样去面对呢啲嘅不实嘅指控，好多时候佢都系会选择用一个沉默嘅形式去回应。当中我哋都学习到，其实沉默唔系代表一种怕事软弱嘅表现，而是往往是一种很有智慧的选择，也代表我们对于我们的上帝是有一个信心和信服，知道很多时候公义的主是会为我们伸冤。我们学习过有四方面的情况，今天很简单跟大家复述一下，关于什么时候我哋选择沉默呢？第一，就是当我哋知道回应嘅时候会令到嗰个冲突会升级嘅，我哋就会选择去沉默。好似圣经教导我哋喺箴言第26章第4节提到，不要照愚妄人嘅愚妄话回答佢，恐怕你与他一样。就话当我哋面对一啲无理不实嘅批评嘅时候，一个选择就是我哋保持沉默，因为我哋回应可能只会让嗰个情况恶化。我睇到耶稣喺比拉多面前被诬告嘅时候，佢系选择沉默，要记载喺马可福音嘅第15章15节。呢个系看到对神的旨意的一种信服和信靠。而第二方面，我们也想及到，当神当信靠神的公义是胜于我们自己的辩护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去沉默。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3节也都提到耶稣的情况，他提到耶稣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咁呢句说话都系再进一步解释头先我所讲耶稣的反应。当我哋面对一啲不公平的审判对待的时候，如果我哋好急于为自己去辩解、去自辩的时候，我哋可能在那个情况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反应，而是说将它交托给主，让它为我们伸张正义。好像耶稣他受审的时候，他选择沉默，因为他其实内心知道神的公义是不会落空的，神是会为他伸张正义。而都另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我们如果选择发声回应的时候，可能会令到那个争拗会更加剧烈升级，不能够平息这个怒气。好像箴言第15章第一节提到说，如果我们回答温和会使怒消退，言语暴戾会触动怒气。当有这个冲突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考虑究竟我们是关心那个关系啊，还是关心你拗赢那件事呢？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之中，我们都看到的时候，很多的争拗都是因为我们从言语冲突开始的。那如果是另一方能够选择去来到或者冷静下来，能够安静下去，将那件事情或者将它淡化，或者将它迟下等怒气消除之后再去回应，选择沉默， 可能会挽回很多关系。有时在怒气之中，很多时会讲错说话，所谓覆水难收，就讲出的说话不可以收回，会造成一个很长远的一些伤害。第四方面就是说，当我们对方那个人是不愿意听从真理的时候，你都可以选择沉默。就好像耶稣说，不要将圣物给狗，也不要给你们的珍珠掉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咬你们。这里提到就是说，当耶稣他都给一个的很多事情放对一些法利赛人很多的指控，好时候他会跟他去有一个的解释，或者是跟他辩论，亦都有时候他选择是不回答的。譬如说有一个情况，如果你看回马太福音第21章25到27节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法利赛人又挑战他，说究竟你的权柄在哪里来的呢？这样他用一个婉转的方式去回答他，就说问他施洗礼约翰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当时的人不能够回复他。耶稣也都很巧妙，就说既然你不告诉我，我都不告诉你了。这个也是代表，当如果是对方是根本是不是为了真理去寻求的时候，而是特别是专登来问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好像耶稣这样去回应。刚才以上那几种情况，都是当有一些不公平的指控，或者是一些无理的争吵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回应，用一个沉默的形式去回应。但是是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的沉默而不发声的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就很全面的，在亦都很多方面圣经的教导就说，我们都是要在这些情况之后，沉默不是我们的选择，神是要我们要发声。在哪几个情况呢？我都是跟大家分享有四方面跟大家去思想一下。其实圣经一开始我们看旧约箴言都有提及，三章七节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就这个是提醒我们智慧的关键，不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静默，也都是什么时候我们选择应该表达我们的看法，或者我们的发声。这个是需要很多神的给到我们的智慧当中，尤其是我发觉很多的所谓这些的发声，不是为了自己的发声，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证明自己是对，或者为了自己的屈辱而去申冤。很多时候圣经提到我们这些要是出声的事情，都是围绕回要维护真理，面对不公义的事，还有我们要传扬主的信息。在这三份方面，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可以沉默的，是在适当时候我们要表达。首先讲及到在什么情况之后我们为什么要发声呢？第一，就是当我们的沉默是等于我们认同的罪恶，或者成为一个同谋。一个例子就是很熟悉的摩西，当他面对法老王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到十二章都有详细的记载关于摩西和法老他们 的事情。简单来讲，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压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究竟选择不出声中立，还是我们选择站出来去说话呢？容许这些事情再继续发生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 他受到奴役，大家知道他去到埃及时候他们很多的受苦，去到一个地，去到一点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忍受，他们向神呼求帮助，神听到他们的哀求，就决定兴起这个摩西作为一个拯救者。当时神在燃烧荆棘之中向摩西显现，呼召他要去法老那处，去代表神去发声。当时摩西是有犹豫的，他一再这样推辞，有几次就记载在第出埃及记第三章十节十一节、第四章一节十节十三节有几处。他怕，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甚至他求神或者你派过第二个人去，但是神没有给摩西去逃避，因为如果摩西选择不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就等同他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去继续去受苦。最终摩西我们看到他是信服神的呼召的，他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勇敢这样在法老面前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向我守节。这里他是代表神向这个法老提出这个宣告，为神发声。最终我们见到的事情就是说，当然不是一次过啦，错综复杂，有十灾很多的崎岖，最终都是能够使到以色列人得到自由。这个过程给我们看到，如果摩西是胆怯，或者最终他都不想去来到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好像他是可以为自己自保这样，但实际来讲他是容让这些事情压迫的事情继续存在，就等于协助到这个法老王继续去来到欺压这些埃及人，让埃及人欺压这些以色列人，样令到神的公义不能够彰显。我记得有一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的德国的基督教的牧师，他对于这个纳粹政权，即是希特拉，他的暴行他不同意的，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同意，他很大胆地去发声，他没有保持到沉默，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些是违反这个圣经的教训。所以他一句名言，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见到很多人引述的，他说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evil， 意思就是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本身就是邪恶。当时其实有其他的教会领袖是选择妥协的，就顺从这个希特拉他那个政权，但是他是坚决地站出来来到反对，最后尾其实他是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在历史的见证里面来讲，是给到我们知道为着这个的福音，为着这个正义，虽然他是付出有一个很沉重的大代价，但是代表到他是能够不会站在邪恶那边。所以给我们反思，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见到有些不平的事、不公义的事或者邪恶的事，我们是选择沉默，还是选择去来到提出来呢？如果我们不出声的话，其实就等同我们认同这些事情，容忍这些事情继续去发酵。 在第二方面，关于我们不应该沉默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沉默，其实是违反了我们被呼召的原的被 我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的。这个我们想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彼得。彼得不承认耶稣这件事大家都很熟悉。当时当耶稣被拉那一晚，彼得三次否认认识耶稣。好像有几个人，甚至乎一个侍女咁走埋去问他认唔认识这个人啊，他说我不识他，我不识这个人，记载马太福音第26章第72节。当时他否认，或者用一个叫做不置可否一个的回应。其实我们看到他不承认耶稣，是代表他背叛了耶稣，亦都可以说违背了神对他的呼召。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违背了神对他的呼召呢？我记得圣经里会提及到呢，在耶稣和彼得一些的交谈之中，曾经跟彼得说，或者彼得跟耶稣说，首先彼得跟耶稣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说其实彼得很清楚耶稣是哪一个，他很清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耶稣亦都是很明确跟彼得说过，他说你是彼得，你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所以已经有一个的很明确的呼召，将来是托付彼得，是成为在教会在他的磐石上面建造。但是当有这些的突如突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危急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恐惧就会蒙蔽了我们，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怎样做，或者我们会否认，我们会选择沉默。当彼得是选择沉默的时候，其实不代表他表示中立的，他表示否认了对于信仰的妥协来的。他也都因为这样影响到他跟耶稣的关系，所以他很后悔。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75节里面，他是讲到他是几咁的痛悔。我们都很感恩，就说神都会给个机会他，他愿意悔改。所以我看到在五旬节之后，这个彼得是完全的改变。他因为得到圣灵的充满，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人，很勇敢为着道理，为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去做见证人。当时都有很多的宗教领袖仍然是在那里压迫他的，不是说当时已经是平息了的。但是当他是讲述这些事情，向人传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被人威胁叫他不要再讲，但是他很坚定地说，好使徒行传第4章19到20节，他说我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不合理呢？你们自己去衡量吧。我们所见所听所见所听的是不能不说。他表明了很清楚的立场，他不可以再不发声，他见到的所有的事情，见证的事，他不能不说。这里他的转变我们都有启发，就是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和能力，我们知道彼得是很热心很爱主的人，但是都是面对压力环境的时候都会有软弱妥协。但及至到他得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不是再依靠自己的热心了，他是依靠神的帮助，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动工，让他有这个的智慧来到怎样回应这些官长的提问挑战，也都给他的胆量继续去发声，为这个福音 来到做见证。而第三方面就话，当我哋嘅沉默唔出声嘅时候，其实阻碍咗神嘅计划同工作嘅。头先我读到嘅例子，最初读到以示帖记，其实就正正系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头先我读到就话，此时你，我用呢个和合本读啦，佢话你闭口不言，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即是说，如果你不出声，就算你不出声，神都会有其他的方法去施行拯救。但是他说，你和你父家必会灭亡，是有后果的。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呼召，去按我们的位份去发声的时候，神会有他自己的安排计划。但是在你来讲，你会受到这个的有一个不，所以说受到惩罚。其实以示帖故事或者很简单地复述一下，就说当时是发生在波斯帝国，以色列和犹大已经亡了国了，很多人被掳了去这个的外邦的地方。之前就有不同的王朝，巴比伦，现在去到波斯的帝国。所有记载翻喺以示帖记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嚟嘅。当时宫中或者皇宫有一个嘅个皇帝，当时皇帝是阿哈徐女王。阿哈徐女王佢喺统治期间，佢废咗佢第一个皇后呢、这个雅实地。废咗皇后之后，佢又再想搵个另一个人去代替佢啦。后来经过多番的选拔，就选到这个以示帖。以示帖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她有一个堂兄叫做穆底改。当时来讲，他们的年纪都相当相差很大，因为以示帖的父母去世之后，就由这个她的堂兄穆底改抚养她成人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他们关系好像养父养女的关系。所以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很多时候都是会受到这个穆底改一个方面的熏陶。在以示帖初初的身份，没人知道他是犹太的女子来的。他及知道这个发生这件大事，刚才我所读的那件事，他不可以再不公开他的身份。当时有一个高官叫哈曼，这个就是穆底改对头人来的。他曾经因为穆底改不肯向他下拜，而心里面觉得很不高兴。他不高兴的程度就是说，要他不单止要惩罚穆底改，甚至乎要灭绝整个犹太的民族。他这个高官，他能够用一个的巧妙的方法，令到阿哈徐女王颁布一个的诏令，能够使到他能够可以能够消灭犹太人。详细的不在这里讲，但是这个诏令未出之前就给到这个穆底改知道。而穆底改就是刚才我读那段的经文，他就叫这个的以示帖，你要发声，你要同呢个王去提出挽救呢个犹太人。当时当然唔系话咁简单，一个皇后虽然皇后嘅身份就可以随时随地去王嗰处去请求嘅，因为当时有一个嘅条例就话你一定要被召，然后先至可以见王。如果你唔系有一个诏令自己走去见王，随时王就可以判你 死罪。当时如果我们思想到以示帖究竟他怎样想呢，他身份可能还未披露他是犹太人的，他如果不出声，仍然是可以坐这个皇后的一个的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他出声的时候，他就会 可能乜都冇，甚至乎连佢命都冇。当佢喺犹豫不决嘅时候，相信佢听闻呢个木底改佢个堂兄或者养父佢呢番嘅说话嘅时候，佢话：谁知你得到皇后嘅位份，岂唔系为咗现今嘅时候咩？即系话好多时，点解佢能够做到皇后？唔系因为佢美貌，唔系因为佢特别嘅出众，又话神一早已经嘅计划中安排佢呢个嘅位置，系为着神呢个拯救计划。同样我哋都系一样，我哋有唔同嘅位置，其实神安排我哋唔同嘅，无论系家庭、社会，喺我哋工作、喺教会，都有我哋嘅位置。神俾到我哋有一个位置，就是为着在我们的位置之中，是应该在适时的时候为主的计划而附上一个的工作，或者有适当时候需要发声。这里我们提及到当时我们结果我们见到以斯帖就很愿意去为着这些事情去同王去嚟到讲出啊呢个请求，但系佢做之先，佢识得去禁食祈祷，佢识得禁食，佢唔单止自己禁食三日三夜，呢个圣经里边讲，佢书山城里边嘅所有犹太人都为着呢啲事情为佢嚟到禁食，佢嘅宫里所有人，宫里边嘅人都为着呢啲事情禁食，为着佢，相信佢系将呢啲事情完完全全咁样去交托，让神帮助佢识得讲合适嘅说话，要带领佢能够可以透过佢嘅说话改变呢个王嘅主意。最后尾我哋见到整个事情好戏剧性嘅转变啦。木底改就是能够趁着这个的机会反转来是对付这个的哈曼，令到犹太人在个波斯不被灭绝，而且能够个势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从中其实以斯帖这个故事很多方面，刚才我提及过几点都是同样适用于我们说当沉默是变成同谋的时候，如果以斯帖不出声，他就代表助长这件事，容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就等于跟哈曼同谋一样了。如果当他的沉默是背叛了他的呼召，就是说神呼召他让他成为这个的皇后，就是终于在这一日的时间就能够给到他发挥他做皇后这个这样的角色，有机会亲近他的这个阿哈徐女王，又讲出这些的拯救犹太人的说话。也都是当我们沉默是阻碍神的工作，他很清楚就说他愿意去神去这个阿哈徐女王求情，他配合神的计划，让这个拯救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刚才讲过三点，其实在以斯帖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而第四点就是有关发声的代价和奖赏。同样以斯帖我们看得到他是有代价要付出，但他也有很多的奖赏。轮到所有的犹太人的民族得到拯救。其实同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都有，举例就是这个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他可以说是一个耶稣的先锋，当时他很勇敢，对于社会上面一些不公平不啱的事情他很大胆的发声。他见到这个的希律王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的名字就是希罗底，他这个做法 他批评这个希律王，批评这个希罗帝，他指出他的错，但是他这个这样的表达的发声正正触怒到希罗帝，被他心里面时常都是盘算着有什么机会能够可以令到这个的施洗约翰能够被杀呢。最后他有一个机会，他就请求这个的希律王，希律王就答应了他，于是乎真的施洗约翰就因此被囚，后来被斩首。我看到其实要付出，是我们发声的时候是会有付出，有时候付出的代价都会极大，但是我们看回个奖赏，虽然施洗约翰可以说是最后尾是殉道，但是耶稣怎样去评赞称赞施洗约翰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一个这么高的评价，我们都看到其实整个约翰的一生都是很忠心地围着耶稣去为他修直那条路，他很大胆地在旷野里面去指出很多人的错误，这个他很忠于他的职分。而结果虽然我们见到好像因为这样缘故而殉道，但是在天国里面神是 耶稣是这样讲，是他是在这么多的人之中，在所有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他。我们看过有四方面的缘故，我们想看一下实际的例子，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无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在社区，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发声的呢？第一，我们先思想有关当我们如果不出声成为一个同谋的时候，或者助长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在工作环境可能都会接触到很多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正规的，或者甚至乎有些地方是违反道理的原则，甚至乎可能违反社会的法律。那你作为一个的员工，或者你的工作里面你所负责的范围，你会怎样做的呢？你会不会有机会的时候会指出这些的错误呢？指出这些的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工作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会，因为我管理很多的物业，里面其中住了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家庭，里面曾经试过发生的就是说，当中有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他是时时都是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去到个环境就是说，他有些小路仔喊得很紧要，连他邻舍听到即是每一句闹仔闹女的一些说话，甚至乎好像有一些的情况讲一些的虐待，怀疑虐待的情况。当然有些的邻舍听到会有的爱心，就希望能够帮到这些家庭，亦都有些是将这些事情来到报告给或者给我知道，咁我透過業主委員會都將呢啲事情嚟到大家去商量啦。咁樣點樣處理呢啲事情呢？我哋知道其實喺加拿大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做得唔理想嘅時候呢，可能係誤會咗嗰個家長令到可能令到啲社工可以將啲細路仔會帶走。咁你都係好多時候真係有虐兒嘅時候，可能你唔去出聲，你就會令到那件事情可能更加多损害。在当中呢，通常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就首先就要了解的情况，那就会问一下周遭的邻舍的，究竟你听到些什么呢？是不是好像某人某人这样讲所复述的呢？ 咁原来好多人呢係唔愿意讲嘅，听到隔篱佢都话我呢啲人地家事我唔想讲呀，我唔想理。国家自扫门前雪，就好多时我哋中国人所讲。咁亦都有啲就话唔係喎，佢咁样其实好多时一半人係会愿意发声，一半人係愿意係唔想讲。咁当即业主委员会了解过之后，咁当然究竟要决定究竟係点做呢，究竟係去报警啦，话俾社工听啦，定係去亲自同嗰个嘅家庭去了解一下呢，咁样。咁最后尾佢决定都係我哋要多啲嘅沟通嘅，我哋要 speak up， 我哋唔好就咁就走去报案咁样。咁就係同呢个家庭约佢嚟到了解一下。因为我哋收到嘅投诉好多时呢，我哋所管理呢就唔係管理人家事嘅，管理个声音嘅滋扰嘅。咁所以呢，因为声音滋扰缘故，我哋都有权呢去同佢哋去了解嗰件事情。咁原来发现呢，就係呢个係可能係新移民嚟到用返佢传统嘅方式嚟到教仔女，可能言语係大声一啲，或者係讲嘅说话係比较上喺我哋或者西方人嚟听，即係喺度住咗内加拿大人嚟讲，就觉得係一种虐待嘅说话。咁但係係佢咁嘅讲嘅，喺佢嘅喺佢一路教仔都係咁样去讲嘅。咁经过溝通之后，原来係对呢件事情好有帮助。嗰个人原来先了解到，原来喺加拿大嘅社会咁样係唔适合嘅，亦都有啲法例係保障啲儿童。当佢明识咗呢样嘅时候，嗰件事情就慢慢咁样一路减少，以至到再冇一啲嘅投诉收到啦。我哋亦都唔需要或者走去报案啊，或者係去到寻求社工嘅帮助。所以其实我哋思想就是我哋喺工作环境，其实呢个係好少嘅例子。喺你哋嘅工作环境里面，会唔会遇到有一啲嘅情况你係需要係表达发声嚟到提出。因为你唔出声嘅时候，可能是助长事情再发生，甚至乎让这件事情去到一个不可挽回的，或者当社工介入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会离开个家庭，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处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思想到关于当我们的沉默其实背弃了我们，违背了我们的呼召，我们被呼召，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刚才讲工作，可能你的在教会里面你有一个的工作，或者讲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的事工，甚至乎你没有一个特别的工作，你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家庭，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以弟兄姊妹相称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被呼召来到我们和一个的教会，有些什么地方我们是要发声的呢？我看到有时有一些新闻的例子呢，其实都不是几荣耀主的。很多时候见到某一些新闻报道，某教会发生了一些丑闻，话嗰啲嘅教会嘅领袖或者系佢喺嗰个管理方面有出错，譬如话滥用职权啦，即系错误使用教会嘅金钱啦，嚟到俾自己用啦。又例如话系佢所传讲嘅福音系唔系纯正圣经嘅道理。好多时出到去呢个嘅新闻嘅时候，就已经系成为一个丑闻噶啦。有时讲要某教会执笠咁样，跟住咧就好多记者就会访问嗰啲嘅会众啊，问佢嘅感受啊，各方面啊，唔好讲特别个名称啦。当中有时候见到有啲嘅回应就话点解你唔提出啦，咁样唔将呢啲你见到嘅问题，其实佢话好多时候嗰啲会众系知道有问题，知道教会管理有问题，但系佢胆怯，佢唔敢提出。 他覺得提出來就是直接是對抗那個的或者領導人領導的關係不好或者害怕著領導人會因為會利用的權力去排擠他各方面等等很多的憂慮也都是有很多時候也都有一些被訪的就說如果他是早一點將這些問題提出或者可以不會令到那件事情一路發酵發酵去到不可挽回的情況呢所以我們都是思想就是說其實我們思想回我們自己作為教會一份子如果我們見到教會譬如說有些的事情你是想建議有些的或者的問題不是太明白或者對於某些事情有意見其實是應該很坦誠地來到同翻負責的人去來到提出來以致到那件事情能夠可以有雙方面的理解有時候可能是出於誤會可能真的是出於一個的疏忽也都有時候對於一些的譬如教會尤其是傳福音是最主要的工作當傳道人講一些聖經或者教訓你是不明白或者你覺得是有問題的時候你應該是勇於是提出來同翻當事人去來到將你所不明白的或者將你覺得不對的地方提出來這些是對於教會團體作為一個的我們說是一家的一個弟兄姊妹的關係是非常之重要以致到不讓這些事情再來到惡化下去我們不要違背神呼召你在這個教會裡面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當我們沉默是阻礙了神的工作我們除了我們講、要怎樣在我們生活中要實踐神的旨意之外呢我們都要需要時在行動上表現出我們真正的付出和關心我們都會學習到怎樣要愛人愛神除了愛神之外我們都要付諸對於我們社區對社區的關心我們很多時候我知道在加拿大很多都會見到雖然是富裕的國家但是都有一些的所謂、被忽視的群體有些新移民有些是難民有些是真的家庭環境沒那麼好的我們是選擇當見不到沉默還是選擇、為他們做一些的事呢一些的付出呢就好像我記得我們教會都有一些小小的工作很少的就是說我們讓我們的在 Meals on Wheels 大家都聽過或者在泊車的時候見到有一個牌是 Meals on Wheels 就是來到我們平日的時候可以用我們的停車場做一個集散中心當中我們都有些弟兄姊妹是參與這些義務的工作這個都是一個表現就是說怎樣在透過我們所能夠能力範圍可以做得到的時候付出一些的關心就好像我剛剛剛才宣布的這個 Easter 的 Food Bank Donation 這個的食物銀行 的捐獻也都可以是成為一種對於社區的關心我們是選擇沉默不出聲不回應還是選擇去來到付諸行動呢而另外第四方面我們提及我們發聲其實要付出代價亦都有个奖赏。我哋知道有时我哋讲嘅时候会人哋未必会接受甚至乎会被人批评或者係影响到我哋同人嘅关系。有实际例子就係我哋好多时都会关心家人方面传福音嘅事情。喺好多家庭之中分享福音唔係一个简单嘅事。亦都是有很多的挑戰的作為父母我們會感受到就是說當我們想將我們的信仰能夠給到我們的子女很多時候都不是那麼順利的很多時候當子女尤其是長大之後他對或者對於信仰沒有興趣 或者他对于我们所信的反而有些的反感啊，有些或者不是几好的印象，有个拒绝。我们作为父母可能有什么选择呢？我们继续这样去分享福音啦，找个机会去跟他讲啦，即使令到他们不是很高兴不接受的时候，或者甚至乎令到家庭的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然是继续去做这件事呢？会不会因为我们怕了对方或者我们的子女影响我们的关系，或者更加大的问题会疏远我们，而不再继续去做这些事情呢？这些很多时候都很实际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跟家人的关系是每日都会接触到。但尽管有时候我们怎样去将这个的福音能够希望我们的子女甚至乎其他的家人来到关心他们，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需要很多的忍耐时间，很多的祷告。我们都很多时候心愿就是说，当或者我们的子女有生命上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他有个醒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线的希望让他能够回来回转，就好像这个浪子的比喻一样。我们好像个父亲日日这样站在期望着个仔回来，当时我相信他一路都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望。同样我们父母都有这个心情，为我们的仔女祷告，也都是希望能够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勇敢这样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学习跟他分享。虽然有时候短暂他们觉得不高兴或者是拒绝，但是始终可能他们都是知道你跟他的父母关系，他不会说因此而完全不睬你的，但是你会要忍受这些短暂的这个拒绝。但是我们会思想到就是说，当我们是继续这样做的时候，是不单止是我们爱我们的子女的表现，也都是对于我们神给到我们这个的托付是一个的尽忠。相信神终之有一日，他是会令到是靠着神 的带领和的恩典，来到使每个人是有他的醒悟的时候。所以很简单讲到刚才那几个例子，包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社区、我们的家庭，其实都有不同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神给我们的勇气去发声。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任何事情都有适当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去怎样去做。发声有时，沉默有时，什么时候要懂得沉默，什么时候需要发声，甚至乎是怎样去发声，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都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方面很多的教训，如果神容许的话，希望都是将来有个机会能够再继续分享回我们，如果是要发声的时候应该抱着什么态度的呢？应该用什么方式呢？圣经在这方面有什么指引的呢？都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在请唱赞美诗，然后请路扬讲为我们出来祈祷散会。
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喺你嘅圣日都系得听闻好美好嘅教训。我哋都知道我哋嘅言语，我哋嘅各方面都系要 是真的时时跟从神的旨意来到做，我们不可以是随自己心意来到做事，亦都在这件事的上面，我们首先是要自己时时跟神是有亲近，得主的道理的带领，得主在心中来到做指引，我们就能够讲出合适的言语，在合适的时间将主的教训能够带出来，能够令到他人得益。神啊，我们在这个就来分散的时候，求主都是祝福带领我们的脚步，都在主的圣日里面给我们都是时时思想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